这两个不是哈。你的帮我弄啊。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不晓得我们记不记得我上次讲什么，可能忘了哈，因为上个月没来，上上月。那是我是用马可福音第一章16-20节那一段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叫得人如得鱼。那这里是讲到耶稣他在加利利那里事工的开始，然后耶稣他顺着加利利海走的时候，就呼召了四个门徒来跟随他。那今天我们是用路加福音第五章这一段的经文来跟大家分享，但是我们不可以把这一段的经文跟上次的经文所讲的马可福音第一章把它混在一起，因为这是两件事情，是不一样的。上一次那是在马可福音的第一章是讲到耶稣在那里呼召四个门徒来怎么样跟他一同来服侍，一同来让他们能够得人，得人如得鱼一样。那么主耶稣呼召这些门徒舍了网跟从他，今天神同样是对这些门徒来讲，但是两个发生的场合有非常明显的区别。我们假如按照四福音的记载，彼得第一次来到主的面前是他被他的兄弟安德烈把他带来介绍给耶稣的，在约翰福音第一章40-42节那就看见安德烈把他的哥哥找来，然后耶稣对他说话，那是第一次彼得来到神面前遇到了耶稣。第二次是主耶稣在加利利海边的时候呼召他，就是我们上次讲的在马可福音第一章16-17节来讲到。那么那一次主从拿撒勒开始预备到加百农的中间，他路过这个海边的时候呼召他们，要他们什么舍去网舍去船来跟随他。这一段之后呢，他们四个跟从了，但是后来又离开了耶稣回去打鱼。路加福音第五章这段的经文记载，也就是他们回去打鱼以后呢，那时候耶稣又到那里碰到他们所发生的事情。路加福音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的经历以后，彼得才真正的来委身跟随主。这里记载格尼撒勒湖，也就是加利利海，也就是提比利亚海，这三个是同样的名字哈。不管讲到加利利海、格尼撒勒湖或提比利海，都是指的我们常比较了解是加利利海。毫无疑问的，主耶稣在海边在那里教训人的时候，这些门徒都在附近，所以主耶稣就可以跟彼得讲。然后呢，主耶稣就我们从圣经看见耶稣就要彼得他的船让他用，那耶稣到船上就坐在那里，对着把船稍微离开岸边一点，对着岸边的众人来讲神国的道理，在那里教训他们。那么这几个人为什么又回到他们曾经舍去过的渔船，我们不晓得， 但是这里记载，那一夜他们没有打着什么，就表示这些门徒们，这些他们在打鱼的徒劳了一整夜，但是却是一个失败的一夜。他们现在正在那里补网洗网。在我们的脑海中，我们要记得清楚，不久之前耶稣曾呼召他们，他们舍了网，舍了船，离开了父母亲，跟从了主。后来他们又回去，我们不知道他们回去的细节，因为圣经上没有记载，所以我们不晓得他们为什么回去。但他们回去重操旧业，这个个事实，因为看见他们在那里打鱼的。所以我在想，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别人软弱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批评说，哎呀，你怎么这么糟糕啊，你怎么要去做那个，做这个，做那个，这样。其实想想我们自己是不是也有软弱的时候。我们知道彼得前书五章八节那里讲什么，他告诉我们说，魔鬼就好像一个吼叫的狮子啊，四面游行，就要想那个吞吃那些可吞吃的人。就魔鬼在那里寻找人，让他能够怎么样离开神。所以我们要有一个警惕的心，所以我们更应该关怀那些软弱的弟兄姐妹，因为我们人都是软弱的。所以当我们遇到我们弟兄姐妹软弱的时候，我们更应该为他们祷告。我们不要在那里批评，不要在那里论断。这里告诉我们，耶稣上了彼得船的以后呢，他要把船撑开离岸，彼得就照着耶稣所做的办了。耶稣就坐下来，对着岸上的众人在那里教训。这个时候，我想彼得一定眼睛睁大大的看着耶稣，彼得一定一面听一面观看。当耶稣讲完了以后呢，主耶稣就对彼得说，第四节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我们知道打鱼是彼得的专业，对不对？他是渔人嘛，打鱼的人。所以当耶稣告诉他，你把船开到水深然后下网打鱼的时候，彼得的反应就是第五节，他立刻的回应说什么。第五节讲到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啊，并没有打着什么。但是他想说，但是我还是以你的话，我就下网。然后他就把网下下去，结果打着了非常多鱼，甚至那个网拉的时候都快要破掉。他就招呼同伴把另外一个船开来，然后这些人就把两个船都装满了鱼，而且那里形容什么，船都快要沉下去了，表示那个鱼是多得不得了。这个时候彼得在第八节那里形容什么，他到神耶稣面前就跪下来俯伏在那里，然后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我们从第五节跟第八节来做一个比较。第五节彼得说，西门彼得说什么，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啊，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到第八节的时候，彼得说嘛，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从这两节你来做比较，你就可以看出来，彼得本来跟一般人一样，只认识耶稣是夫子。 夫子就是老师，就他们讲的拉比，是一位受人尊敬的老师。但是今天打扫这么多以后，彼得看见耶稣是主，这时候彼得看见耶稣是主，是万物所属，万物所归，统治万有的主宰。旧约里面常常以主来代替耶和华神的称呼，所以换一句话说，彼得今天看见了主耶稣完全的神性，他是神。彼得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的意思是什么？其实彼得的意思就是讲说，放弃我吧，以前你呼召我要我跟随你，但是呢我现在又回来打鱼了，所以你放弃我吧，我是个罪人。他承认回来打鱼是不对的，更早之前，也就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刚刚讲的42节，那里主看着他对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的意思。主告诉他，你原名西门是芦苇的意思，河边那个芦苇，但你要成为基法，就是要成为磐石的意思，基法是磐石的意思。那个时候主没有要他舍去船舍去网，因为刚刚第一次见到彼得，但不久之前主呼召他们要跟随他，当时彼得放弃了网，也放弃了船，跟随了主，但很快的不久又回来重操旧业。所以彼得觉得在他里面的生命以及他的性格不是什么磐石啊，他所表现出来的就像芦苇一样。所以彼得在这里要主放弃他吧，他不是所谓的磐石，他其实是像芦苇一样，本来跟从了耶稣，后来可能遇到什么事他就离开了，又回去重操旧业了。假如我们从另外一方面来思想，彼得不单单看见耶稣是主，他也看见自己的真我是一个罪人。认识自我是我们人生升华的一个基本条件，只有知道自己还不够的人，他才肯追求，只有知道自己缺点的人，他才肯接受别人的指责，只有知道自己不如人的人，他才肯努力的以勤来补拙，只有知道自己是罪人的人，他才肯接受耶稣为救主。但是要自知是何等的难，彼得如何看他自己是一个罪人呢？他怎么看见他是罪人？因为他看见了耶稣是主，看到了耶稣是神，所以彼得在神这个圣洁的光中，彼得看到了自己的真相。所以一个不认识自己的人，是一个没有见过主的人，一个 个不认识自己是罪人的人，是一个没有见过神圣洁的人。我们看见主的答复是什么？在第十节，主首先对他说什么？不要怕。第十节叫他不要怕。第十节我们知道彼得是一个性情很容易冲动的人，所以根据那一夜他打不着什么时候，我想他心里一定觉得他自己是一个失败者。主给他说不要怕，然后又说什么？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所以主给他看到一个意象，从此主要叫他得人。得人这个得字在原文的意思是俘虏啊，俘虏人，别人把他俘虏过来，就是要把人从撒旦的权下俘虏过来，让他们得以进入神的国度。后面又讲到说，他讲到不要他告诉他什么从今以后，其实从今以后这是个很要紧的这个句，这个这一句表示跟过去一刀两断，从今以后表示跟前面的一刀两断，现在的情形要完全不同了。从今以后，现在开始，你的情形要完全不一样了。所以主对他说：“不要怕，一切都过去了。以后呢，你不会再这样子了，因为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主耶稣对这一小群的渔夫启示了在他们所熟悉的专业的打鱼的这个事情上面，这些是这一小群人他们的专业，但是主在的人启示他们，主也在这件事情有至高无上的主权。那么借着这个启示也写明了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在他们所不熟悉的所有的范畴里面，耶稣也是有着至高无上的主权跟地位，不止在他们所熟悉的市场，耶稣有这个主权跟地位，在他们不熟悉的范畴中间，耶稣同样是主，是有主权有地位的。就好像上次我们跟大家分享的，主耶稣指出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所要做的工，而且也告诉他们他需要他们的参与，他们的帮忙，这个工作就是要得人。我相信在以后艰难的岁月里面，当他们在这个人生的大海上经历的风暴，经历的种种的危险，在你要得人的时候，这么多困难临到他们，一定会想起当天耶稣来到他们中间跟他们一起打鱼的这个时刻。所以耶稣向他们启示出他是一切的主，得鱼是让人可以得到财富，能够致富，但是我们看见他的生活的意义是何等的狭窄。但叫人得到永生，得到自由，得进到神的国，人生的境界是有多么的广阔，生活的意义是有多么的有价值。而且我们知道坐在人身上的工作也是一件挑战极大的工作。威斯利·约翰 他离开世界时候他有多少财产？他只有一件传道人穿的袍子，一只挂表，还有几英镑的钱，这些是他仅仅有的遗产。但是有多少人因他的传道生命得到改变，因他的教导生活得到圣洁？我们知道卫理公会最兴旺的时候，在全世界平均每一天增加一间礼拜堂。世界是我的工厂，这是威斯里·约翰的意象。我们看见他的人生的领域是多么的广阔，我们没有办法用物质的价值来衡量他的人生。Francis Schaeffer， 因为我以前不太了解薛华，这位他到底是谁，后来因为我在美中 St. Louis 那个 Covenant， 我在那里读书的时候，学校里面有个 Francis Schaeffer Center， 就他把他的东西，他的那个主要的摆在我们，他有他的著作都在我们学校，有个专门有个地方放他的东西，所以我当时就很深刻，哇 ，Schaeffer 中心原来在我们的学校。他曾讲过说，既然上帝眼中没有小人物，所以呢，也没有小地方。只要完全委身在神要你去的地方，忠心服侍，这样你就是一个被荣耀的受造物。彼得那天看见了主，他也看见了自己的真我，同时他也看见了异象。但愿神借着圣灵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看见彼得所看见的，使我们的人生有了强烈的变化，成为一个真正委身跟随主的人。我们一同祷告。神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我们从路加福音这段圣经，当我们思想彼得他整个遭遇的时候，他原来跟从主，后来什么原因离开我们不知道，但主又回来找到他，主又从所做的事工上让彼得看见他是这位真神，他就这位主，他所拥有的主权是在所有的范畴之中。他更因为从耶稣所行的神迹里面看到自己的情况，自己的真我是一个罪人，耶稣也把启示给他看见异象，就是让他去得人。主，我们感谢你，刚刚看见我们在这讲到今天会后，我们有一些 reach out， 怎么样去做关怀，去说宣教，去接触人的工作，正巴不得我们弟兄姐妹有个心，不止我们得着，我们更盼望有许多的人就在我们 Salem 这附近。我们看见有许多的华人，他们还没有认识主，他们还没有得着福音的好处，他们的一生将来是灭亡的道路。主啊，请你帮助我们弟兄姐妹看见你给我们使命，要我们委身跟随你，把你的福音跟我们所看见的这些华人或者周遭的朋友们能够分享， 让他们也能够在这里得着永恒的生命，是不朽坏，乃是能够荣耀神的生命。谢谢主把这个负担跟意向摆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真是对我们神对我们的呼召能够一个回应，就是说主啊，我愿意，你也听我们的祷告，祝福我们的事工，保守弟兄姐妹的心怀意念藏在主的里面。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